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圣经常常提到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不是表明有两位神？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右边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作者张成牧师。
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是马可福音结尾的第二句话，可以说马可福音是以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这句话来结束的。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呢？如果你熟悉旧约，就会意识到坐在神的右边是有旧约背景的，这是关乎到神赐予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就是基督的应许。主耶稣也提到了这个应许。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三十六节是引自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这是众所周知的弥赛亚预言，是圣灵感动大卫说的话。这里提到了两个主，主对我主说，这两位主是谁呢？哪一个位分大呢？其实不难看出，第一个主是亚伟神，第二个主是耶稣基督。明显亚伟神是位分大的主，因为是亚伟神立耶稣为主，并吩咐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耶稣引用了诗篇上大卫的话来访问那些质疑他身份的犹太人，说如果文士都公认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会称基督为我主呢？这样在辈分上岂不是乱套了吗？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点悬。其实不然，因为是亚伟神高举了基督，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成为万有的主。大卫预先得到了启示，明白神的宏观计划。原来他的后裔不仅是做以色列的王，神还要立他为万有的主。所以大卫非常乐意配合神的旨意，称他的后裔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为主，伏在他的权柄下。回到一开始提的问题，为什么圣经三番四次的提到耶稣基督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证实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已经应验了，耶稣就是大卫预言的弥赛亚，亚伟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并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就两次提到亚伟神提升耶稣到自己的右边。我们一起翻开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他就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右边是荣耀能力的象征，意味着亚伟神已经将至高的荣耀权柄赐给了耶稣。所以36节说，亚伟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如果你比较前三本福音书的结尾，就会留意到都是在宣告亚伟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路加福音24章51节说，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马可福音16章19节，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神使耶稣基督复活，接他到天上，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为要叫天上地下的万物都知道神已经立他为万有的主了。正因如此，复活后的耶稣可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权柄不是他自有的，是亚伟父神赐给他的。当然坐在神的右边还有其他的含义。右边强调了耶稣基督与神有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耶稣作为大卫的后裔，一个卑微的拿撒勒人，竟然被亚伟神升为至高，可见亚伟神非常重视宝贝人。亚伟神向人的爱透过耶稣已经一览无遗地闪现在我们眼前。很多基督徒出于好意高举耶稣，宣称他是与亚伟平起平坐的神，却不知这样做反而是蒙蔽了神的旨意，使人看不见神向人的崇高美好的心意。如果把耶稣说成是神，这就成了是一位神给另一位神的应许，结果神关爱高举赏赐耶稣，就成了是一位神对另一位神的爱护抬举和奖励。而三位一体坚持神只有一位，不是两位或三位，那就成了是神自己给自己的应许了。如此一来，神向人的美好旨意和圣经丰富的内容就被三位一体的教义扭曲蒙蔽了。为了帮助我们明白亚伟神向人的美好旨意，新约圣经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中有好多次提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1章3节。希伯来书1章3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节经文用了令人震撼的图画来描述耶稣的荣耀。很多基督徒假设这节经文是在宣告耶稣是神，其实不然。试想想，如果耶稣是与至大者平起平坐的神，那么天上就有两位神了。因为这里说耶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至大者或高天至大的神是犹太人不提名称呼亚伟神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强调耶稣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呢？既然用了至大者来形容神，那么耶稣就不可能是跟至大者平起平坐的神，否则至大的三个字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所以，如果耶稣是神，那么按照希伯来书的描述，我们得承认天上有两位神，至大者和坐在至大者右边的耶稣。而且耶稣是等次低的神，因为他不是那位至大者。把耶稣说成是神，无法帮助我们明白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如果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是要宣告耶稣是神，为什么要强调耶稣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呢？可见正确明白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意思至关重要，因为这才是解开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或者类似经文的钥匙。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意味着至大的神已经将至高的荣耀权柄赐给了得胜的基督。明白了这一点，希伯来书一章三节的描述就不足为奇了。耶稣基督是亚伟神最完美的形象，因着他的顺服，亚伟神可以住在他里面，借着他说话行事。正因如此，他成了神荣耀的光辉，回应神的荣耀，唯有他才配得做亚伟神的全权代表。靠着亚伟赐的能力权柄管理万有，包括了天使。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多次在新约出现。这里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也就是说神从来没有将这么大的荣耀权柄赐给天使。这就显明了基督的地位是超越了天使，因为天使都没有资格坐在亚伟神的右边，亚伟神却把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赐给了人子耶稣。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一章六节。希伯来书一章六节说，再者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又是一节看似支持耶稣是神的经文，因为这里说到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如果耶稣不是神，他怎能接受神的使者拜他呢？仔细读这节经文就不难看出这样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如下。第一点，这里称耶稣为神的长子不是神。为什么要称他为长子呢？因为他是神众子基督徒的代表，是我们的长兄。第二点，这里说是神吩咐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如果耶稣是神，拜他岂不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吗？为什么还要吩咐神的使者拜他呢？可见神的使者之所以拜耶稣，因为这是亚伟神的命令。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坐在自己的右边，并命令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向耶稣屈膝。第三点，拜是俯伏的意思，表达了一种尊敬或敬畏。拜可以用在敬拜神，也可以用来表达对人的敬畏、尊重、顺服，承认对方是主人、恩人或神的代表。新约多次记载了人向耶稣下拜，中文读者就误以为他们是把耶稣看作是神来敬拜。严格来说应该翻译成向耶稣下跪或向耶稣俯伏，而不是拜耶稣。因为众人看耶稣为拉比，就是老师、神的先知，所以向他俯伏以示尊敬。希伯来书一章六节是在描述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地位权柄是何等的优越，甚至连天使都要向他俯伏致敬。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证明了他是亚伟神的全权代表，代表神统管一切受造之物。我们一起翻开彼得前书 三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使徒彼得也得到了同样的启示，耶稣复活后就升到天上，现在就在神的右边。在神的右边意味着亚伟神已经将至高的荣耀权柄赐给了他。正因如此，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就正如希伯来书一章六节所说的，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耶稣是人子，是新造的人的代表，所以他的复活、升高、得荣耀和我们息息相关。如果我们尊他为主基督，忠心地跟随他，将来我们也会同享他的荣耀。这一切的荣耀是神在创世之前为人预备的，是要透过人子耶稣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打开《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段经文很长，需要慢慢揣摩，我只是略略提几个要点。这是保罗向主耶稣基督的神祷告的内容。保罗求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开信徒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能真正的认识他，明白他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作为，以及他向信徒的永恒旨意。二十节提到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跟着又说是神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还有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一切都是神为耶稣成就的。神成就这一切是为要使耶稣基督能在一切受造物中居首位。留心二十二、二十三节的话，如果神使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而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言下之意是神的计划是要使万有都归服教会。耶稣是人子，他是新造的人的代表，所以希伯来书称他为我们救恩的元帅。基督从死里复活，得以坐在神的右边，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荣耀救恩的确据。主耶稣靠着亚伟神的帮助，已经为教会奠下了胜利的基石。尽管我们今天还要面对许多的患难和考验，只要我们紧紧地跟着主耶稣，将来我们一定会同享他的荣耀，因为这是神在创世前为教会预备的荣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鼓励教会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因为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亚伟神一定会履行他向基督的承诺，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一起翻开《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五十六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里两次提到耶稣基督站在亚伟神的右边， 为什么这里不是强调坐而是站呢？可能是因为耶稣看见斯提凡即将殉道，出于关注而起立。留意两次的描述都不一样，第一次是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第二次是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虽然耶稣已经复活升到天上，在神的右边，斯提凡竟然用人子来称呼耶稣，这样做是否有失尊重呢？圣经称耶稣为人子，因为他是一个人。可见斯提凡没有看耶稣是神，他是站在神右边的人子。斯提凡为何称耶稣为人子呢？为何强调人子耶稣是在神的右边呢？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熟悉主耶稣的教导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了。我们翻开马太福音26章63到64节，马太福音26章63到64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要耶稣宣誓，公开表明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只说了你说的是。耶稣不愿意直接回答，因为知道大祭司只是想从他口中找把柄定他死罪，但他又不能否认他是神的儿子基督，于是就引用了但以理书7章13节有关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审判万民的预言来回答大祭司。大祭司完全明白但以理书7章的人子就是基督，所以他就当场宣判了耶稣死罪，认为他说了亵渎的话，将自己等同了基督。为什么耶稣要引用但以理书7章13节的预言呢？言下之意是到了审判那天，他们就会知道耶稣就是亚伟神设立的审判官，因为亚伟神已经将审判万民的权柄赐给了他。我们一起翻开使徒行传17章31节，使徒行传17章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保罗在这里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亚伟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万民，虽然亚伟是至高的审判官，但他却选择将审判的权柄交给一个人，不是神，就是他所设立的审判官耶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亚伟的旨意已定，他言出必行。谈到他的再来，耶稣特别强调了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斯提凡牢记了耶稣的这番话，所以当他看见天上的异象时，他就引用了耶稣的话说，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虽然耶稣还没有回来，但因着斯提凡的忠心，敢于为耶稣做见证，神就预先让斯提凡看见了耶稣荣耀降临的情景。斯提凡是配得看见这异象的，因为他是教会第一个为耶稣和福音殉道的信徒。亚伟神赐给他这个荣耀的异象，为要鼓励他至死忠心。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耶稣不是神，为什么斯提凡会求耶稣接收他的灵魂呢？很多基督徒对此大惑不解。斯提凡作为教会的执事，他肯定知道当耶稣降临时，他会从四面八方招聚他的选民，所以在他临死前，他特别恳求主耶稣接纳他。如果主耶稣不接纳他，他就不是选民了，所以主耶稣接纳他与否至关重要。斯蒂凡也清楚地知道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审判官，他的降临 意味着审判即将开始了。我个人认为，斯提凡当时真以为审判即将开始了，所以他在临死前向审判官耶稣和亚维神做了两个请求。第一就是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第二就是求亚维神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斯提凡为杀害他的人求情，这证明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真门徒，因为这也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神的恳求。这个突如其来的异象是为要鼓励斯提凡，神让他看到他的主已经得胜了，现在在神的右边，神已经将极大的荣耀权柄赐给了耶稣。如果斯提凡也得胜，他就可以跟主耶稣同享荣耀。这个意象给快要殉道的斯提凡极大的盼望和安慰。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耶稣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这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拣选的新约大祭司，唯有透过他，我们才能来到神面前。大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神是借着大祭司引领罪人来到他面前得生命。我们一起翻开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十二到十三节再次提到了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是亚伟神给予基督的承诺，是神的作为，这个承诺还没有完全兑现，因为时间还没有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关乎祭司和赎罪祭。原来旧约的赎罪祭是不完全的，不能永远除去人的罪，新约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以自己作为众人的赎罪祭献给亚维神。耶稣神的羔羊坐在神的右边，证明了亚维神已经接纳了耶稣的献祭，所以他可以成为全人类的拯救，凡来到他面前的，他都可以使他们成为完全，能蒙亚维神的悦纳。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基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那么他平时在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他在为我们祈求。如果耶稣是神，他在天上还需要为我们向列位神祈求吗？可见他不是神，他是神为我们设立的新约大祭司。大祭司的任务就是为神的百姓代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既然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完全忠心的大祭司，我们当存着十足的信心，靠着他进入至圣所，来到亚维神面前。正确明白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圣经教导后，启示录的一些似乎是证明了耶稣是神的经文的意思就会迎刃而解了。一个例子是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和三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这两节经文都提到了神和羔羊 基督各有自己的宝座，并且是并列同坐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他的宝座为何与神的宝座相提并论呢？试想想，基督如何才能坐在神的右边呢？亚威神若要提升基督坐在自己的右边，他就必须为基督预备一个特殊的座位，这个座位是安置在神宝座的右边，唯有这样基督才能坐在神的右边。神为基督预备的特殊座位远比天上24位长老的座位尊贵荣耀，因为神赐予他座位，可以坐在神的右边，这是最靠近神的尊贵位置。正因为基督的座位是在神宝座的右边，每当天上的使者敬拜坐在宝座上的亚伟神时，基督仿佛也接受了敬拜。基督的确是受到了天上众使者的尊崇，但他们只是尊崇他为主，不是敬拜他为神。这一点我们必须区分清楚。启示录以基督与神同坐作为结束是非常恰当的，这是再次向我们确认那位为我们舍己被杀的羔羊已经被神升为至高，成为神的全权代表。他是神立的万有的主，代表亚伟神审判治理他创造的万物。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12章2节。希伯来书12章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为什么配得这么大的荣耀呢？因为他为了人类的救恩甘心牺牲自己，面对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亚伟神将他升为至高，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要仰望那位爱我们的大祭司，效法他对神的至死忠心，不向试探诱惑低头。如果我们能忍受各样考验试炼，将来也必定能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一起翻开哥罗西书3章1节。哥罗西书3章1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保罗提醒信徒，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为什么这个提醒如此重要呢？因为信徒为了信仰的缘故，在世上要面对许多苦难。圣经鼓励我们要常常想起基督坐在了神的右边，因为这是忠心信徒将来得荣耀的确据。很多基督徒认为不强调耶稣是神就是贬低了他的身份和地位，不荣耀他。这种想法是因为不明白圣经的教导。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虽然耶稣是人子，但亚伟神出于对人的爱将他升为至高，甚至超越了天使。这份荣耀不仅是给耶稣的，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将来也可以跟耶稣同享荣耀。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这句话是要提醒我们，在神的宏观救恩计划中，神将人摆在了万物之上，甚至高过了天使。正因如此，保罗对教会说，我们将来的任务是要管理审判天使。圣经多次说到万物都要服他，这个他是指谁呢？可能你以为只是指基督，其实不然，不仅是基督，也包括了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体。亚伟神现在赐给基督的荣耀尊贵权柄，将来也要赐给教会。难怪诗人在诗篇8篇深有体会地说，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你让他管理所有的被造物，把一切 放在他的脚下。